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燃亮的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牧师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从今天起，吴爽要为你介绍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史怀哲。史怀哲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许不高，但是在西方却称得上家喻户晓。1875年出生于德法边境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的史怀哲，25岁就获得了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30岁时立志学医，3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远赴非洲行医，创办丛林诊所，竭尽所能为穷困的黑人服务近50年之久。爱因斯坦说，像史怀哲这样理想的极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从今天起，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讲史怀哲的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吴爽与你一起从他自己的角度认识一个真正的富有奉献精神的神学家史怀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1875年1月14日，我出生在上阿尔萨斯的凯塞斯贝格，在家中排行老二。我的父亲路德维希·史怀哲，在这个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小教区里担任代理牧师，服务一小群新教徒。至于祖父，则是在下阿尔萨斯法芬霍芬当学校老师兼管风琴手，他的三个兄弟也全都是同行。我的母亲阿黛尔也是来自牧师家庭，原姓席林恩，故乡在上阿尔萨斯明斯特谷地的穆尔巴赫。在我出生几个星期后，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明斯特谷地里的根斯巴赫，我和三个姐妹一个弟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童年。那段岁月里唯一的阴影是父亲身体欠安，经常生病，不过幸好他的健康状况后来有所改善，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70几岁了，都还能身体硬朗地照料他的教区。那时从福日山脉高地射向谷地的法军炮火，甚至在根斯巴赫造成了部分房舍的损坏与居民的伤亡。父亲在1925年以高龄去世，母亲则因一场意外已先于1916年不幸身亡。他在根斯巴赫和威尔之间的道路上遭到了骑兵队的冲撞。5岁时，父亲开始用外祖父留下的那台古老的方形钢琴教我弹琴。他的琴艺其实并不特别高超，但即兴弹来却极为的悦耳动听。所以当7岁的我 以自创的和弦在学校的风琴上弹出圣歌曲调时，让老师吓了一大跳。到了8岁，连脚都还踩不到踏板，我就开始弹起了管风琴。我想我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他对管风琴的热情吧。他不仅对弹琴、制造琴很热衷，据母亲讲，他的即兴演奏那是相当的精彩。不管到了哪个城镇，他总会特别去了解当地的管风琴。当刘森大教堂在搭建他那座著名的管风琴时，他还特地跑去参观那些师傅怎么施工的。9岁时，我第一次被允许替代教堂原本的管风琴手，能在做礼拜时演奏。1884年秋天以前，我都在根斯巴赫村子里的小学上学，之后到明斯特念了1年的实科中学，就是以实用课程为主，不需要学习古典语文。在那里，我同时也透过课后的拉丁课程，为衔接普通高中的2年级做准备。然后来年的秋天，我就转到了位于阿尔萨斯莫尔豪森的文理中学就读。我的教父好意收留了我，他是祖父的继兄，也叫路德维希·史怀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否则，单靠父亲当牧师的微薄收入来养活一家，几乎不可能让我去上普通高中。这位叔公与妻子膝下无子，他们对我的严格管教让我日后受益无穷。每当回想起他们对我的好，心里总是怀着深深的谢意。就读小学与实科中学时，尽管在阅读和写作上有些吃力，成绩总算还过得去。然而刚进普通高中时，情况就糟透了。追根究底，问题不只出在我的因循懒惰或爱做白日梦，也在于我那靠课后加强的拉丁文基础，其实根本应付不了第5年级的功课。一直要到我第4年级的导师威曼博士引导我正确的学习方法，并给我信心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在刚上过他几天的课后，我就认识到这位老师备课非常的认真，每节课都尽心尽力，这点对我的影响尤其深远。于是在我心目中，他成了尽善尽责的典范。后来我总是会回去拜访他。然而当我在大战结束前后的那段时间回到史特拉斯堡，也就是他最后所住的地方，并向人问起他时，才知道他在动乱饥荒之中精神受到创伤导致异常，已经寻短见离开人世了。我在莫尔豪森的音乐老师叫尤金·孟许，年纪轻轻的他是当地改革教派圣史蒂芬斯教堂的管风琴手，也刚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过来，并深受那里当时正兴起的巴哈热潮的洗礼。我能够及早熟悉这位莱比锡圣多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的作品，并从15岁起就接受扎实的管风琴指导课程，完全都要感谢他。1898年的秋天，当他因感染风寒不幸英年早逝时，我在一篇以法文撰写的短文中曾描绘他的身影，用以表示怀念。这篇文章后来在莫尔豪森被发表，那是第一次有人把我所写的东西印出来。中学时，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历史与自然科学。我们的历史老师是考夫曼博士，他与来自布雷斯劳的历史学家是兄弟，而福斯特博士也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老师，上他的课可以说精彩无比。至于语文和数学这两科，我就得下很大的功夫才能看到一点成绩。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反倒被激发出了一种决心， 想去克服那些我并不特别有天分的科目。于是到高年级时，虽然还算不上最顶尖的学生，却也总在成绩优秀者之列了。在写作上，倘若我没记错的话，倒是经常拿第一的。到了最高年级时，是校长担任我们拉丁文课与希腊文课的教师。来自吕北克的威汉迪克校长不仅学识丰富，才能也杰出，他从不以语言学家枯燥乏味的身份上课，而是让我们在熟悉古典哲学内涵的同时，也能够把眼光放在当代的新思潮。他非常热衷于叔本华，可以说是他忠实的追随者。1893年6月18日，我通过了毕业考试，笔试成绩并不算特别出色，写作也差强人意。不过口试时，我对历史的认识和评论引起了考试委员会主席的注意。他是从史特劳斯堡来的督学亚伯瑞希特博士，他在我的历史考核上特别标注并附上说明的评语，相当优异，为我平凡无奇的毕业成绩增添了亮点。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王，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今天这一集，史怀哲首先带领我们一起回到了他的童年岁月，他的求学生涯。无论小学、中学、服兵役，每个过程里，史怀哲认真钻研的特质就渐渐地表现出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掌管着你为我，战胜苦难是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献上我生命做你的生，苦难